明慧广播电台，明慧文章专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通过背法我学会了实修。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11日。我在1996年的时候就接触了大法，那时候自己还不到10岁，看着周围的家人们修炼大法，只是觉得很好奇。到1999年中共迫害的时候，我也深受邪党的谎言毒害，同时由于家人修炼被多次迫害的缘故，直到2014年我才算走入大法中，但待修不修的不精进。直到2024年9月份，由于经济不景气，导致公司的业务撤销而被裁员。其实在真正的裁员之前，我当初的人心是比较希望裁员的。一来是我自己是单身，且没有什么财务负担，裁员的补偿加上自己的积蓄，基本能支撑自己做到常人的所谓躺平。二来是自己内心有对正法结束时间的执着，用人心计划不上班专一修炼。其实回家后一开始并未按照自己计划的那样所谓的专一修炼，而是觉得不用上班了，时间自由了而放松自我。背法让我学会实修。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同修的背法修炼交流文章后，对我触动很大。我当时觉得自己具备充足的时间用来背法，同时也可以突破自己学法不得法的状态，于是就开始了背法。一开始背法，我就感觉到了与读法的明显不同。读法的时候，有些词句顺嘴就过去了，因为感觉转法轮看的变数很多了，整体的表面意思也知道了，所以并没有太在意具体的文字。而背法的时候是反复的一字一字的看，一字一字的理解，然后再理解段落中每一句的意思和上下句的关系，字和句读都看清楚了，理解明白了，才试着将整个一段背下来。虽然最开始背法的内容由于很熟悉，所以背得比较快，但还是让我对大法法理感觉到了震撼。我感觉到了师尊传法的不易，更深地理解了师尊讲的修炼的深层内涵。慢慢的，背法的考验也来了，首先就是急躁心。有的时候一段法反复的读，反复的理解，可总感觉背不下来了，甚至用了比原来背其他同等长度的段落两三倍的时间都背不下来，不是丢字就是差字，而且内心还担心自己设定的当天背法目标完不成。内心越是急躁越是背不下来，越是背不下来越是急，实在没办法，就只能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等到内心平静了，心态平和下来，再试着去背。慢慢的也就背下来了。多次出现这种情况之后，我才明白，是自己太急躁了，太执着背法的数量了，对自己设定的背法数量目标太看重了。有的时候不是为了得法而背法，而是为了所谓的背法数量而背法。我转变了这种急躁的心之后，虽然也设定了每天的背法目标，但并没有被这种数量所固定限制，而是为了学法得法而背法，这种因急躁而背不下来法的状态也就基本没有了。再有就是敬师敬法的心。背法的时候会遇到师尊用不同的词语表述同一个内容，比如修炼人和练功人，也会遇到大法的行文语法和常人的语法差异很大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因为背法时词语记混和语法表述不符合自己学到的表述逻辑而迟迟背不下来， 时间一久，自己甚至生出了不敬师敬法的心，埋怨。后来我明白了，师尊是通过背法去掉我这种将常人的规范置于大法之上的错误观念，同时也让我知道不去掉常人的观念是不得法的，不去掉不敬师敬法的心是不得法的。背法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大法的法理显现在脑中的殊胜景象，那时自己全身会为之一振，激动地感激大法与师尊的慈悲救度。比如有的时候会出现一段法背了好几遍，感觉背熟了，但又觉哪里不对劲儿的。仔细对照大法和自己背下来的内容，一个字一个字的比较，会发现可能多了一个的字，或少了一个的字的问题。再仔细读法，忽然间明白这个字的重要性，与这一句法的更深的法理。有时候会为师尊恰当的方言描述讲法内容而震撼与喜悦，感觉师尊用的词汇是如此的形象准确，通过师尊的讲法，那种法中描述的情景立刻浮现在眼前。也有的时候会为从大法中明白的师尊慈悲的救度艰难而泪湿眼眶，感觉到师尊是如此的慈悲，如此的伟大，对弟子是如此的谆谆教诲。经过近两个月的时间，我完成了对转法轮的第一遍背诵。在背完转法轮最后一段法后，内心升起一种无比殊胜的感觉，感谢师尊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在这之前，我也知道大法教人做一个好人，用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去掉人的执着心，可我并不会修，遇到矛盾还是考虑常人的利益，许多不好的念头和执着我都意识不到，更不懂如何去修掉这种不好的心。背法后，我能意识到那些思想是不好的，能主动地抑制否定它，能抓住这种不好的思想，看清隐藏着什么不好的心，并能对照大法主动地修去这种不好的心。那一刻我才觉得自己才真正地走入了大法。向内找，用心练功与发正念。在练功上我一直做得不好，在求安逸和怕吃苦的人心下，选择了时间比较短且觉得难度小的第一三四套功法，还用人心觉得反正自己每天也在练功了，还用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长春讲法答疑中说的有时间多练没时间少练来为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当听到有的大法弟子只是看书而不练功的时候，还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比他强多了，起码还每天练三套呢，当时就没有想这不是和人在比吗？大法是怎么要求的？那些精进的同修是如何做的呢？随着用心的背法学法之后，我知道自己是用人心来理解大法，用人心来对待练功问题，同时也发现自己即使练了三套功法，好多时候也是走了形式，并没有静心用心的练功，而是将每天的练功当作常人中的任务来完成，真的如常人做体操一样了。练功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常人中的事情，自己也不主动排除这些常人的杂念，有的时候还顺着这些杂念往下想，四肢虽然在做动作，但思想根本没在练功上。想到学法的时候需要静心学法，最起码要知道自己看的是什么，要做到敬师敬法，那练功不也是一样的吗？五套功法不也是大法的一部分吗？不静心怎么能练好功？那不也是没做到敬师敬法吗？思想都没在自己的练功上，那练的是谁呢？那不白练了吗？明白后 我就主动地排斥自己练功时候思想中的杂念，不能像常人走形式一样，主意识集中在师父的练功口令和练功音乐上。慢慢的，练功的时候脑子里的杂念就少多了，而且师父还让我体会到了在练第二套功法时入境到那种像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的状态。在发正念这件事情上，我一直理解的不好，因为自己是闭着修的，看到同修们在交流文章中写的发正念的时候激烈的正邪大战，老是想用人心来体会体会自己发正念时的威力，人心越想体会越是没有感觉，慢慢的就对发正念这件事情懒懒散散了。特别是以前上班的时候，发正念的时间几乎和常人的下班吃饭时间碰到一块儿了，往往都是在发正念的时候干常人的事情去了。随着自己这一段时间的静心背法和学法，同时也看到了许多同修在交流文章中提到发正念的重要性，特别是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对练功人讲，人的意念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这句法有了更深的理解，真正的明白了发正念就是修炼人运用功能神通的时候，而且对正念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明白了这就是师父赋予弟子的能力，赋予弟子运用神通正法除恶的法力，而且发正念的时候一定要发出的是正念，心一定要纯净，只有正念才能符合运用神通功能时的要求。如果发出的不是正念，思想里想着各种不好的东西，很可能不但达不到运用神通除恶的作用，反而起了不好的作用。目前我基本能静心发正念了，虽然还是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景象，但能体会到发正念时自己被能量包围的那种美好庄严的状态。发正念作为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之一，其重要的程度不言而喻。我认识到如何平衡发正念时间和常人的事情，也是对修炼人如何摆放大法的位置的考验，其实也是信师信法的体现。所以一定要尽量保证四个整点发正念的时间，同时不管能否看到另外空间，能否体会到自己发正念的威力，师父讲的就是法，一定要静下心来真正的做到发出的是正念。通过这一段时间的真正修炼，使我明白了修炼绝不是用人心想的，在岁月静好下说自己能放下这个执着，没有了那个人心，而就是在矛盾当中，在利益面前，在人心观念面前，如何分清真我和假我，能不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能不能站在修炼人的角度上看问题。再次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叩谢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背法中融于法中，小组同修共同提高，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4月29日。我参加了两个背法小组，这里是我们学法小组一起背法以来在修炼上的收获。一，第一个背法小组，从2021年8月份我们开始背转法轮，那时我修炼状态不好，有一个同修找到我说咱们背法吧，另一位同修也有背法的愿望，这样就组成了一个三人背法小组。 我们备法的方式是这样的，规定一周备转法轮五页，先自己在家备，然后每周固定在周三检查。小组检查备法的形式，三位同修各打头一次，另两个同修依次往下背，每人背一段，逐段背完。这样背三遍后，三位同修自己单独从头到尾背完五页。这样背了一段时间，一位同修搬到别的城市居住，背法小组解散了。虽然自己还坚持在家背，但是没有背法小组的检查约束，自己也就放松了。有时间就多背，没时间就是少背，但一直渴望能找到有意愿背法的同修一起背法。师父看我有这个愿望，不久安排我们又重新组成了一个三人背法小组。小组检查背法的方式调整为一周背转法轮五页，检查背法时每位同修直接单独从头到尾把五页背完。这种小组背法方式让自己有压力有动力，就像小学生完成作业一样，去完成一周背五页法的承诺。这样我就会抽时间挤时间找时间去背，全身心的专注的背，字字入心。不觉中我把自己融于法中，法理一层一层展现出来。有时背着背着突然理解了一句法的内涵，呀，这句法是这个意思啊，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之前通读很少体会到的。每次背法都有新的领悟，人的观念心性在背法中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学会遇事向内找，修自己的一丝一念，我尝到了背法的甜头。二，第二个背法小组，尝到背法的甜头后，我就想，如果每天的小组学法也能以背法的方式学法多好啊。因为自己学法通读状态不好，容易犯困，而背法主意识得高度集中，困魔没有可乘之机。我们小组背法是从背红银六开始的，通读完一讲转法轮后就背红银六，一首一首的背，越背越愿意背。从红银六到红银五、红银四，现在背到红银三。无神论思想、共产邪灵因素、进化论思想、现代观念意识，在背诵师父的一首一首诗词的过程中被消除解体。师父的一首首诗词让我们越加明白自己生命的真正来源，下世的誓约，还有那份救度众生的沉甸甸的责任与急迫感。到2024年底， B 同修建议小组把通读转法轮改为背诵，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一拍即合。背法小组从开始两个人到三个人，到现在的八九个人。小组最大的同修今年77岁，其次74岁、72岁，有50多岁的，最小的30多岁。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从两点开始，先发半个小时正念，再背转法轮。大家骑着一遍一遍读，由读到边读边背，差不多读10遍左右，就基本背过了。最后再一个一个单独背诵，一人背，其他人都认真听。同时也跟着默背，同修个别背错的地方及时提醒纠正。在这里大家都有一个背法的共同心愿才聚到一起来，大家都很珍惜这个宝贵的背法环境，每天都沐浴在大法中，沐浴在师父的谆谆教导中，被师父的法熔炼着提高着。三，一颗颗珍贵的要背法的心。 A 同修77岁，他以前从来没背过法，年龄也大，所以背法很吃力。第一次我俩背红银六第一首《为生命而唱》，这首诗词共11行， 我俩一句一句背，背完一句再背下一句，我背几遍就背过了。可是 A 同修却怎么也背不过，背得也很努力。我一直鼓励他，跟他一起一遍一遍背，一个多小时背了六句，连起来还是不太顺畅。后来开始背转法轮，开始只有我和 A 同修、 B 同修三个人。 A 同修没有背过转法轮，而 B 同修已经背了九遍，所以 B 同修背得就快，而 A 同修就非常吃力。 B 同修想多背一些，就不愿意等着他，就说回家再背吧。有两次 B 同修想安排 A 去别的学法小组，这样我俩背得快，但 A 同修背法的心很坚定，哪里也不去，就是要和我们一起背法。背法很长一段时间里，往往是大家都背过了， A 单独背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看着书读的。但 A 同修没有爱面子的心，没有觉得别人都背过了自己背得这么差，觉得丢人或者气馁打退堂鼓。他就是一遍接一遍跟大家一起读背，就是坚持不放弃。 A 同修觉得自己背法有障碍，就提前在家里背。他这颗珍贵的心师父看到了，也在加持他。不知不觉中，突然有一天，大家惊讶地发现 A 能合上书背了。那个背不过法的假我在 A 同修强大的正念下被解体了。A 同修升华了，现在背得越来越好，大家都被他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感染着。 A 说，参加集体背法后，自己遇事也不发脾气了，争斗心也去掉了，晚上睡眠质量好了，也不做梦了，白头发变黑了，骑自行车轻盈自如，快80岁的人了，每天上午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救人，走很远的路也不觉得累，那是因为他心中有法。 B 同修今年71岁，最大的优点是重视学法，学法时特别专注，不容易被外界干扰。在小组中 B 同修背法很快，绝大多数情况下单独背法时 B 同修都是自告奋勇第一个打头背。他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背呀，我试试。 B 同修背法时有一个缺点，快、急、声音高，好像跟别人抢啥似的，还有一种喊口号式的腔调，每次他背法时让人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同修跟他交流，是因为自身党文化因素在起作用。 B 同修也认可，可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改起来那可真是难啊。有时我就想，都说了这么多次了， B 同修一点变化都没有，怎么这么固执不改呢？就在一天天背法的过程中，其实就在背法一点点改变着，可是有时那个细微的变化你都感觉不到。慢慢的， B 同修去掉了贪多的心，追求速度的心，突然有一天不经意间发现 B 同修背法平和了，真是让人惊讶不已。外在的改变一定是内心的提升，这是法的力量啊。说说我自己，我刚开始背转法轮的时候，负面思维很多，背法时那些负面思维就在大脑中不断翻腾，静不下来，背法不能入心，单独检查背诵时就背得不是那么流利准确。小组里有两个同修跟我年龄差不多，背法状态很好，自己不自觉跟他们对比，每次自己背不好时心里就不舒服，心里想下一次一定背好，潜台词是我也不比你们差。有一次我问77岁的 A 同修，大姐，你背不过时心里不难受吗？不难受啊。大姐坦然地笑着说。一位同修毫不客气地对我说， 是因为你有好面子的心。当时觉得这句话像炸雷一样直击心扉，虽然当时觉得语气冲不中听，但却直戳我的执着心。的确，那是一颗在常人工作中形成的争强好胜的心，好面子的心，求名的心。求名的心和妒忌心是一对孪生兄弟，因为有求名的心，爱占上风的心，妒忌心就会连带而生。比如在背法时，一贯背法好的同修，如果背得打磕巴或需要提醒，我心里有时就划过一丝窃喜，松一口气的心理平衡感。我知道那是一颗狡猾的变相的妒忌心。C 同修每次背法时几乎一个字不错，而且像读法一样流畅。有几次在集体背法时，74岁的老弟同修两眼就直勾勾地盯着 C， 那眼神都是满满的羡慕。这时我那个假我就不高兴了，打过来一念，你怎么那么羡慕他呢？我背得也挺好啊，你怎么不羡慕我呀？瞧，这个妒忌心又上来了。从师父讲法中，我明白这个争强好胜、求名好面子的心、妒忌心都不是先天的我，是后天旧势力强加打造的假我。那好吧，那这个不正的假我一冒头，我就认清他不是我，就抓住他发正念，你不是我，我不要你，你去死吧，灭。当别人背得好时，我就在内心默默地说，好，为你高兴，主动去修出正念。在背法的过程中，在一层层解体这些不正的因素时，这个求名、好面子、争强的假我，在一层层消灭解体，越来越淡。背法中冒出的执着心，在背法的过程修去它。四，修去利益心。大概从2025年5月份到现在，病业中的 C 同修每天由 B 同修保姆用轮椅推着来我家。上午发正念、练功、学法，下午参加小组集体学法，周一到周五，每天8点多过来，中午带饭，下午5点左右走。这近4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早晨我用高压锅熬上中午3个人喝的大米豆粥，烧水，早晨为 C 同修铺垫子、搬小桌，因为他脑血栓假象，左手抬不起来，翻书不方便。他俩中午在我家卧室床上打坐，打完坐后 B 同修没有整理东西的习惯，起身就走，我要把床单抻平，用完的抱枕和枕头整理好，恢复原样，不能让不修炼的家人觉得家里怎么这么乱呢。7、8月份天气比较热，为了让同修有一个舒适环境，每天上午他们来之前我打开空调，下午5点左右小组学法完，大家都离开，然后关闭空调。 B 同修推着 C 同修过来， B 都要擦洗身子换衣服，有时还把汗湿的衣服洗一洗。 C 同修每天来时，家人给带一杯水， B 同修的杯子在我家放着。 B 同修爱喝水，喝完水上厕所，一天能上6、7次厕所。我也知道天气热，B 同修帮着同修练功，确实也比较辛苦，我也能体谅。但是，当听到两位同修烧水、喝水、上厕所、冲厕所的时候，心里总是不舒服。卫生纸、面巾纸也用得很快。丈夫总说，怎么这一段时间用电用水这么多？电费没几天交100，都交了好几百了，水费比之前也多了不少。有时他也说卫生纸用得快。我解释说，今年天气热，开空调多，洗澡也多。其实我自己知道有利益心、吃亏的心，每天发正念也在去利益心，还是没有彻底的转变。有一天晚上我被转法轮时， 我终于知道师父让我修什么了。在切身利益面前动不动心。不动心是师父对修炼人高标准的要求，是修炼人应该也得必须达到的境界。所以当那颗不舒服的心起来时，就被师父的这段法，然后告诉自己不动心。认清这个执着后，我每天早晨烧好水后，先给毕同修倒一杯水，再倒自己的。刚开始不是太情愿，但我知道我要做个先他后我的修炼人，让自己的念头一出来就是为他的，让为他的思维形成一种习惯，为他的心形成一种自然。每天坚持这样做，从不情愿变成自然而然，背法让我学会了在法上修自己。就在写稿的当天，有同修给我指出，我不能平和善意地对待某同修。我知道，因为我对同修有看法，认为同修比较自我、自私，执着同修的执着，为同修急。我也一直在修，却没有从根子上彻底转变过来。同修还告诉我，有爱表扬别人的心，这样会让同修起执着心。自己的所谓的表扬，没有站在同修修炼的角度考虑，人为的给同修制造磨难。感谢同修们的金玉良言，给我指出我认识不到的问题，在今后的修炼中多为别人考虑，站在无私为他的基点，修出真正为他的心。每一位同修的存在都跟自己的修炼提高有关系，都有自己要修的东西，都有师父要成就自己的安排。感谢小组的所有同修，让我们一起背法，再精进，做好三件事，报师恩。